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或许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但这也不意味着人就绝无可能对他人产生共情力。这些年在朋友圈，唐曼我看过太多为某个身处危难中的人，或是为某个遭受灾难的国家和地区祈祷的呼吁，其中不乏有很多不认识上帝的朋友，他们满怀慈怜悲悯的心愿，令人感动。但如果仔细想来，却又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创造主上帝，不相信有一位生命的主宰，你向谁祈祷，谁又有能力承接救护生命的诉求呢？就算是中国人相信有一位老天爷，可这位老天爷是做什么的？凭什么人可以向他呼求？他又凭什么要听人的祈求？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却是崇尚现实主义的人们很少去想，即便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顶多用一些神话故事里的传说糊弄一下自己的良心。更可悲的是，很多人以为祈祷不过是在安抚慰藉自己和他人的心灵，即便真看到有什么神迹发生，也把功劳归于时来运转，或是自己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不认识上帝的人总觉得基督徒向上帝的祷告就像是对空气说话，那么连明确的祈祷对象都没有的祷告又算是什么呢？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路加福音。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0章17到4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10章17到42节就讲述了耶稣差派出去传道的那70个门徒回来向主耶稣报告传道的结果。耶稣听了报告之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就欢乐向父神献上感谢。这段经文还记载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以及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的故事。当门徒奉耶稣的名和权威去传道赶鬼时，他们看到了非常大的效果。门徒因为看到胜利，他们就欢喜雀跃，耶稣也分享他们的喜乐。不过呢，主耶稣就提醒门徒，他们最大的喜乐应该是自己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这个荣耀呢，比任何的成就都更加重要。 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里边以及透过我们做奇妙的大工时，不要过分的得意忘形，更不可忘记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个更加重要的名分以及恩福。好，属灵的真理是赐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只给聪明人。耶稣为此就感谢父神。不论地位或者是才干如何，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智慧，而是借着对耶稣的单纯信心而成为天国的子民的。耶稣他不是不喜欢那些追求学问的人，他是反对属灵上的骄傲。基督的使命呢，是向世人启示父神，把深奥的观念带到世上，用比喻、教导以及他的生命来解释神那长阔高深的大爱。我们通过仔细的研读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行动、原则和态度，便能够更加清晰地来去认识神了。好，在旧约时代呢，历代的先知、君王都渴慕亲眼目睹弥赛亚，但是他们都无法实现。唯有耶稣的门徒得到这个最好的福分，他们是亲眼看到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而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成就救恩之前，还没有能完全认识耶稣以及他的使命。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让我们来学习三个关于爱邻舍的原则。第一，就是不应该提出许多理由来为自己缺乏爱心去辩护。那么第二，就是任何有需要的人，不论是何种的种族、宗派或者是社会背景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那么第三，就是爱的意思是起来行动，回应邻舍的需求。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拒绝帮助人的借口。好，玛利亚和马大他们都很爱耶稣，他们两姐妹呢都在服侍主。不过呢，马大暗示玛利亚侍奉的方式不如他好。马大不知道，当他渴望要侍奉时，实际上忽略了与主亲近的机会。那么，你是否为主耶稣做许多事情，以至于没有时间与主在一起呢？不要让你的侍奉变为自我服侍，你必须清楚知道侍奉的对象是谁。耶稣他没有责备马大为家务而去忙碌，主耶稣只是要马大分清主次，定下缓急先后的次序。侍奉基督，不要只是忙碌事务性的工作，而忽略了对神的全然依靠。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开篇，主耶稣用恳求的朋友和好父亲的比喻呢，就教导门徒该怎么样去祷告。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一到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这个重要的部分呢，是回应门徒祷告的问题。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可能有类似的教导，但是记载并不一样。有些人就认为了这一段是插进来的，因为基督的服事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这是中途插进来，但却引用了很多有趣的暗示。门徒想要学习祷告，因为他们看到也听到基督的祷告。我们的主耶稣他习惯远离人群而独自祷告。门徒显然是无意间听到了主的祷告，心中呢很想能够像主耶稣那样的来去祷告。那么现在主耶稣基督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去代求，耶稣他是最伟大的代祷者。要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这是一个好的主意。我们应该说，主啊，教导我祷告。这个门徒呢，不仅要求主告诉他如何祷告，主在登山宝训中曾经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 这个门徒呢，不是要求祷告的技巧、方式、姿势或者是仪式。问题不在怎么祷告，而是他想像主耶稣那么的去祷告。很多人只是在念这个祷告词，那么就像上床睡觉前用阿们来结束这一天一样。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啊，从来没有听过祷告，也没有看过圣经。我第一次参加祷告的活动是在一个少年的夏令营，我和其他的男孩待在宿舍里。到了晚上，有一位负责人叫我们穿上睡衣一块祷告，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印象，你要穿上你的睡衣才能祷告，那么其他时间呢都不能祷告，你的睡衣就像你的祷告衣。当然，这位牧师少年时的这种想法呢，不是祷告的重点。我们真的需要有人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祷告，而不是说说祷告词而已，还要能够打动神的心。好，这个门徒就要求主，他说，教导我们祷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好像又看到了施洗约翰他的一生，似乎是在见他最后一面，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圣经里头有关施洗约翰的描述了。在这个最后的一面呢，我们看到了施洗约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教导我们祷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那么试问，有人会对你我这样来说吗？所有被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一个祷告的人。今天基督徒贫乏的生命，教会死气沉沉的气氛，都是缺少祷告的结果。那么这正是我们的问题。好，那么为了回应门徒的要求，主耶稣就教他们去祷告。我不认为主耶稣要我们在公开场合也这样去祷告。在公开场合如果这么祷告就太夸张了。祷告呢，应该是很自然的，就像儿子和他的父亲说话一样。父神认识我，神他不要我们去装腔作势啊，不要用不自然的语气、花俏的言辞来去祷告。神他要我们自然的说话，不要用虚浮的或者是冗长的话来去祷告。好，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祷告。第一个部分呢是敬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好，这是祷告，愿神的旨意呢能够成就在地上，和弃恶扬善有关，表示呢你渴望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你的祷告只是口头说一说而已，那么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这个祷告是教导信徒的，不是对还没有得救的人去说的。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8章第13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祷告应该是，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甚至更简单，神他是有怜悯心肠的，他愿意施恩给你的。你不需要祈求神救你，只要你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那么神就会救你。那么祷告的另外一部分是关于生活的需求。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那么接下来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标准，你饶恕每一个人吗？你看神他要我们去饶恕人。在以弗所书的4章第32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准。保罗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需要更多祷告的人，因为祷告是信徒和神亲近的一个必要途径。神在路加福音的11章1到4节还没有谈完祷告的主题，那么接着呢，路加就记录了一个比喻， 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祷告。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五到八节经文记载，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好，让我们用现在的处境呢来去说这个比喻。有个女儿接到母亲的电话，说要远道而来，那么下午就到了。她决定母亲来到的时候呢一块儿出去吃饭，可是一直等到晚上，女儿接到电话说车子出了问题，那么一直到了半夜，母亲终于到了。女儿就问母亲说，妈妈，你吃晚饭了吗？母亲说，还没有，现在好饿。因为家里边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这个女儿呢就到隔壁向邻居来去借一点食物。她的邻居就说了，等到明天早上再说吧，忍着点儿，我已经上床了，孩子呢也睡了，你明天再来吧。这个女儿就急了，她就连忙说，老兄，你不认识我的母亲，快起来。女儿一直敲门，那么这位邻居呢，他终于起床了，于是呢就拿食物给她了。好，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九到十节经文记载，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神已经睡着了吗？你觉得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已经睡觉，你没有办法把他叫起床吗？你认为神不会回应你的祈求吗？神他愿意，他也一定会回应你的祈求。那么这就是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这是一个对照的比喻，不是一个比较的比喻。你不需要冲向天堂，敲响天堂的大门，好吸引神的注意。神他不会不听你的祷告，他也不会不回应你的需求。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第二十四节经文说，你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你看，神他愿意垂听，他也必响应人的祷告。有些人就认为了，啊，神没有听，也没有应允他们的祷告。也许他们是没有弄懂，有时候呢，神会说不。问题在于，我们不喜欢听到拒绝的回应。神他会听我们的祈祷，他也会回应祷告。但是当他说不的时候，表示我们的祷告内容并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花好多年的时间才会明白，当神回应我们祷告最好的答案往往就是不。有一位牧师曾经公开的做见证，他说，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呢，我求神为我开门，让我能够去到某一间教会来去做牧师。这间教会的聘牧委员会告诉我说我是候选人，他们就关起门来讨论，最后呢，他们决定不聘请我，因为我不是他们教会所需要的人。我就回去向神哭诉，问神为什么要让我失望呢？那么今天想起来呢，我还是感到很羞愧的，为我恶劣的态度求主赦免。神他并没有让我失望，他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他为我所预备的是更好的。那么后来有好几次，我为着神对我说不而去向神感恩。好，我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冲到天堂的门口叫神回应你的祈祷。神他没有上床睡觉，神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你只需要借着祷告、祈求、寻找、叩门，把所有的事情带到神面前去祷告，那么他会给你最好的。好，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所以呢，祷告之前，请确定神他是你真正的父亲。 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也为你复活，都是为了使你称义，使你被称为神的儿女。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领受了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肢体，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天父。如果你向地上的父亲要一个饼，他会给你一块石头吗？如果你向地上的父亲要一条鱼，那么他会给你一条蛇吗？天下有这样的父亲吗？这样的父亲即便是有，也是很少的，但是神他更不会是这样。好，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主耶稣要门徒求圣灵。就我所知道的，门徒从来没有求过圣灵。那么后来基督说，你们受圣灵。正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经文所记载的。那么在五旬节之前的那段日子，门徒需要圣灵。然后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就降临了。他们受了圣灵的洗，在基督里成为一群，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所有的信徒都要受圣灵的洗，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第十三节，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以及马可福音的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那么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就认识了什么是不可饶恕的罪。好，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好，主耶稣的神迹呢，就迫使法利赛人必须做些解释，他们不能够否认神迹的存在，因为神迹就发生在他们的眼前，所以呢，他们只好用最卑鄙的手段，最亵渎的字眼来去解释主耶稣他的神迹。他们不敢否认神迹，但是他们却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的权势去赶鬼的。好，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经文记载，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好，耶稣基督就指出了试探者的逻辑呢是荒谬极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经文记载，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是说主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证明自己君王的身份。好，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好，主耶稣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征战中，人若不是站在神这一边，那么他就是站在敌对的那一面，就是抵挡神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不能够在主道上坚守的人，就像身上的一个鬼被赶走了，反变成群鬼的居所。好，路加福音的11章27到28节，经文记载，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有一个女人在众人中间就向耶稣欢呼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主耶稣他的回答意义重大，他没有去否定他母亲玛利亚是有福的，但是他更超越一步，他说听神之道而遵守的更加重要。那么换句话来说，童贞女玛利亚相信基督并跟从他，比作为他的母亲还要更加有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基督徒的祷告被誉为属灵的呼吸。唐曼，我听说过有不少基督徒的老人家，虽然年纪老迈，却因为每天很喜欢祷告，生命很喜乐，就像是一个自主呼吸的人和依靠呼吸机而活的人，生命的活力是大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若是停止了呼吸，离生命结束也就不远了。那么，一个自称拥有属灵生命的人，若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祷告，或是根本就不想祷告，显然生命也很成问题。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您的祷告生活。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11章29节到12章21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不是。